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童真。
童真老师您好啊。
嗯，您好。
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呢每一次主持这个节目呢，我们有一段时间了。
嗯，
那其实呢，我觉得我们每一次的主持这个节目呢，我们都有这个不同的分享啊。
嗯、
那我们最近呢，就是讨论当问题找到你，就是我们遇到不同的问题，不管遇到的人啊，遇到的事啊，遇到的一些的事情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啊？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困难，都有不同的问题。
嗯，
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去面对，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啊？
对，
所以。今天呢，我们会谈到有关婴儿的出生啊。
哇，
我知道呢，作为一个男士，不懂得怎么去生孩子，也不知道怎么去让一个小孩子能够去，比如说你喂奶呀、啊，这个让他成长啊。我们很多男士呢，不能理解的，也没有办法去经历的。但您作为一个女士呢，您觉得如果？一个小孩的出生到他成长，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？怎么样就帮助一个小孩呢？
我的问题跟你们男性的问题都一样。
嗯，
我也没有生了小孩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看小孩是很开心的。
嗯，
我喜欢抱小孩，刚出生的我都抱的。然后呢，当然呢，以前我的弟弟妹妹我要帮忙了啊，但是现在很多小孩他们有什么事啊，比如我抱着他们，他们撒尿，那就送回给他们的父母了，我就不管了。
撒尿就是交给他们。
是啊，他好晚的时候就在我手上了。
嗯，我知道您呢是家里老大的，后面很多的弟弟妹妹啊，可能你也照顾过这个小弟弟小妹妹嘛。
对，
现在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啊。
对，
所以我觉得。一个人从出生到那个成长啊，到他的晚年，其实呢离不开这个父母或者是家人的照顾啊，甚至别人的一些的照顾关心呢啊、嗯、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呢也非常的重要，不单单是说你给他喂饱了让他能够去上学，更是让他一个健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能够成长、嗯、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谈到，如果是做妈妈的第一个小孩出生，你是怎么去面对的？那首先呢，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拜热卡提，我们听一段天经当中的经文，宰布尔箴言书13:10。
拜热卡提是主给你的礼物，传拜热卡提是主给你的使命，让我们知感听主言，更蒙主恩情。
亲爱的多斯提，今天我们一起聆听主的话语，来自于宰布尔箴言13:10。经文说到，傲慢只能引起争端，接受劝告的却有智慧。今天我们读到的希腊文词汇是傲慢，傲慢的意思也有骄傲的意思。我们可以看见，傲慢不但令人犯罪堕落，这种的傲慢的态度让人变得目中无人，彼此之间就会引起争端。箴言13:10的经文虽然的短，但寓意真的是非常的深远。当中说到，傲慢是争吵的重要成分，因为它使人变得不顺服，觉得自己非常的好，把自己看得很大，所以彼此各不相让，甚至无视对方的看法和意见，会各持己见， 认为自己的建议和方法才是最好的，怎样都不肯改变自己的想法，去接纳别人的不同。不知不觉，傲慢就成为传扬佳音和建立关系的拦阻。我们要彼此尊重，并且能够让我们以宽广的心胸来聆听别人的劝勉，这才是智慧人的表现。我们应该求主致死我们的傲慢和骄傲，放下我们的自意，给我们换上关怀和尊重的心。我们不要争吵，只要劝勉；我们不要自意，只要降杯。多斯提，你有没有和人争吵的经历呢？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反省呢？
今天这句话呢很有意思，傲慢只能引起争端，接受劝告的却有智慧。
对，
当中讲到一个智慧，就是说你面对人，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需要有智慧。当你觉得你自己了不起的时候，其实有更多的人比你还厉害的，所以呢我们要有智慧的去面对的。
是啊，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因为这个世界上的高人太多了。我们应该谦卑一点，就算有多棒都不要那么嚣张，因为一定有人比我们高的啊。所以我们好好的去面对不同的人，做一个谦卑的人比做一个嚣张的人能够令人顺服。
所以呢我们以谦卑的心去面对，也以智慧的心呢去相处。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人在地上的时候要去学习的。所以你觉得婴孩需要去学习，我们大人要，你觉得很了不起的人都要去学习的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当问题找到你。我们今天呢会谈到当你第一个婴孩出世。
体弱多病，
家人离世，
失去工作，
家庭关系，
工作压力，
问题为什么那么多问题？
有什么方法呢？
当问题找到你，
我们可以帮助你。
陈然、
天成，同你直面问题，找到出路。创世纪35:16-20，他们从伯特利起行，离埃弗拉塔还有一段路程的时候，拉结产期到了，但他遇到难产。他正在极痛苦的时候，接生婆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你这次又得了一个儿子。拉结快要归真了，正要断气的时候，他给他儿子起名叫本俄尼，他的父亲却叫他本雅敏。拉结归真了，葬在通往埃弗拉塔的路旁，埃弗拉塔就是伯利恒。耶尔孤白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根柱子，就是拉结的坟碑，到今天还在。当你第一个婴儿出世，那今天呢我们又到了困难找到我们的时候，怎么样去处理，怎么样去面对。那上一次呢我们谈到这个婚姻呢，这个夫妻在面对这个家庭彼此之间的关系上怎么样去建立。那今天呢我们会谈到这个当有了第一个小孩以后，其实作为这个妈妈呢，当有了第一个小孩子以后呢，很容易产生这个抑郁啊，就是产后的抑郁啊。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了解啊？
我在新闻上其实时常都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些痛心的事情，因为妈妈的产后的抑郁呢，就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去跳楼。有这样的新闻，那你看到非常的痛心。所以当一个孩子降生到家庭当中，我们往往都看到的是什么？是开心的，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开心的事情。其实在背后啊，妈妈是付出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代价。是的，对的，巨大的代价。我看到一本书曾经说过啊，他说就是生产的疼痛啊，疼痛有10级。
对，
那生产 的就是达到十级的疼痛了，
最痛的、
是的是的是的，是最疼的最痛的。
那其实呢，除了这个身体上的痛呢，其实心灵上也有很多的负担，很多的压力、你想想、一个妇女怀孕十个月的时间，
是的，
然后这个身体上很沉重啊，
对，
然后把小孩生下以后呢、
嗯、
其实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比如说怎么样去抚养这个小孩，怎么样去喂奶呀、然后自己可能睡不好觉，那很多方面对他一个很大的影响啊。
对，是的，就正如天成刚才说的，他不论是生活方式上改变了，还有就是其实因为生下孩子后，他的身体的内分泌也发生了一些的变化，就是他的荷尔蒙分泌受到了影响，那么也容易造成人的情绪的低落，就是造成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产后的抑郁。
嗯，
那么其实产后的抑郁的话呢，有哪些的现象呢？
嗯，其实很多的啊、就是比如从这个轻微的来讲、很多是 不开心呢、一哭啊，情绪低落啊，或者是有一种失败挫折感，或者是失眠、睡不着觉啊，减少食欲啊，体重下降啊，疲倦呐、难以集中精神呐、这种比较轻的一种现象了、
其实如果很严重的话呢，就是这种自责呀、内疚啊、绝望啊，想伤害自己和伤害婴儿，这种的情况都会有的。
嗯，
那其实在产后抑郁，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多好像听起来蛮可怕的，但是其实是可以治疗的。
对，像刚才你讲的就是说、比较严重的话呢，就是就想伤害自己的小孩呀、或者是说自己觉得没有希望啊，
对，
甚至有的想就把孩子杀死、自己跳楼，
是的是
的，都有这样
的
现象。所以呢，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困难，怎么样去治疗这个抑郁呢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啊。所以我当这个妻子分娩以后呢，这个丈夫还有家人呢，要学会怎么样面对这个情绪低落的这个妻子，然后尽量的去了解、来去帮助他，能够去一起来去面对这个家庭，面对前路的。
是的，还有啊，中国呢其实有一个叫做坐月子、在西方社会可能是没有这个概念啊。其实是这对于缓解妻子妈妈的这样子的抑郁是有的，是非常大的帮助的，因为在这个时间，在这个月里的时间呢，妈妈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啊，有人专人的去帮她去照顾她，照顾孩子，那么就是说坐月子呢，其实对缓和这个抑郁症也是很有帮助的。
所以很多的家庭如果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呢，就专门请一个月嫂啊来去照顾、做饭啊，做汤啊，然后去特别照顾、这个是方面我觉得是需要的。但同时呢，在心灵上、在这个思想上、很多方面我们需要整体的，比如说丈夫啊、家庭啊，
对对对，
来鼓励来支持、
面
对这个，特别是面对他的这种比如说伤心啊、愤怒啊、抑郁的时候呢，怎么样去给他让他开心呢、比如说听听音乐啊，比如说让他去参加一些什么班呢、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让他能够去有一些疏解的。
对，还有就是我觉得妈妈呢也要接受自己有这样的情绪的变化，比如愤怒啊、伤心啊、抑郁啊，其实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的现象，就要去接纳自己、然后也要去跟自己身边信得过的人去分享，
对，
去抒发。
对，那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在抑郁的时候呢，很容易负面的思维啊，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从正面的去思想。比如说，我们想到别人对我的爱呀、我对小孩子的爱呀、然后感觉到你这个家庭是多么的幸福啊，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去思想的，可以去感恩的，这样呢，慢慢帮助我们去调整。
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们要把生孩子当作一个恩典，这是上主对我们的恩典，对吗？就正如在天经中说的，就是那个生产婆对拉吉说，他说你不要怕，你这次又得了一个儿子。
实际上这个产妇本来应该是丈夫跟她讲的，就
对对对，
结果呢、是收生婆跟她讲的，所以对于她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在这个当中看到恩典，而不是看到问题。
是的，是的，嗯。
那还有呢，就是、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学习陪着小孩一起来成长，特别是小孩子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小孩啊。因为这个作为妈妈，特别是第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呢，在这个过程里面都是要学习的，虽然可能是上过很多的班呢、听过很多的课程，我们现在网络很发达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但实际上我们要学的东西非常多，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陪着小孩一起来成长，然后认识到婴孩的需要，可能每一个小孩子都不一样的，那怎么样去认识自己的小孩，怎么样根据小孩子的实际的需要呢，能够去帮助他。那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面对小孩子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讲一些不字，比如说不要摔倒、不要怕、不要、
哦、
但是无形当中给这个小孩子当中一个印象就是不要不要不要，小孩子无形当中有个怕，
要从正面的去表达。
对，
对，
所以要学习正面的、就是说哎、你走啊，往前走，小心一点就可以了，我不要说、不要走，不要怕，这样呢、从负面的去想，所以呢就鼓励他，你往前走、往前走，小心一点就可以了，这样呢、就给他一些正面的去教导的。
是的，那作为父母的话呢，除了去给自己的孩子要吃饱穿暖，要有好的教育，其实现在的父母他们越来越关心的就是孩子心灵的成长、这一点也特别的重要。
那其实这个我们从这个外表上我们去关心他、去给他们一些心灵的一些的帮助，但是呢无形当中有一些的大人的一些思维去带给小孩子，比如说我们去比较，
对，
别人的孩子多么聪明，你为什么不行？别人可以跳舞可以唱歌，你为什么不能跳舞唱歌？不要比较，而是什么、看到你自己小孩子本身的特点，然后去培养他。每一个小孩都是独特的，你不能说他不会跳舞就不行，而是说怎么样去从他的角度他的特点来去培养他。
还有啊，就是说就是拒绝孩子，当孩子提出他的一些的内心的需求的时候，他可能需要父母的陪伴、鼓励的时候，可能父母自己也很累了、然后就很粗鲁的去拒绝孩子，这对孩子其实也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伤害的。
对、其实比如说你在忙，那小孩子他不可能说等你有空的时候再找你嘛，
对对对、
随时找你，那你有说哎呀我累或者我在忙的时候，那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有礼貌的去跟他来讲，那过一会儿我来陪伴你，或者怎么样去跟他，而不是说啊你去玩吧，我现在在忙，或者说我很累、你没有看到吗？那这样无形当中呢伤害了他，而且呢让他觉得好像是自卑，觉得好像我为什么
我不重要，
对、
啊、
我不重要了。
对，
所以呢如果你长期的这样的给他的一个印象呢，他就跟你疏远了。比如说做爸爸的，你回到家里面坐在那里不理小孩呀、或者是我很累呀、这样的无形当中跟那个小孩子关系越来越远了。
是的，是的。那除了上面的一些的原则呢，我觉得接下来有一些建议我觉得也特别好。首先呢就是做父母的他，你要善待自己啊，你要先活成一个非常快乐开心的人，健康快乐的人，你才能让你的孩子变成一个快乐开心的孩子。对吧，
我们有的时候呢、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把焦点都放在那个小孩子身上，他是第一位、他是皇上，我们是仆人。但是呢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关心照顾自己的话呢、我们就把那个主次就颠倒了。那特别是妈妈，当你生了小孩以后，你的身体完全没有恢复过来，
的
你的心灵还软弱的时候，你不去照顾自己关心自己的话，你就容易带来很多很多的负面的影响。所以呢要善待自己，认为自己是女皇、家中我是女皇，我要好好的去照顾自己，才能够去照顾这个家、照顾这个小孩子的。
是的。那还有就是妈妈呢，她除了去照顾自己的孩子之外呢，她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保养，比如说自己身体的一些的运动啦，还有就是要让自己吃得好一点，健康一点，好的水果呀、蔬菜呀、高蛋白的东西自己都要尽量的去补充。
对，让自己的这个体力啊慢慢的能够恢复过来、
是的，是的。
那你然后呢还有就第三呢，就是要学会表达情绪。特别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就 比较含蓄，不会表达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在这个婚姻当中，在家庭的当中呢，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，即使我情绪不好、低落、我不安、我无助、我烦恼，也要跟对方来讲一下，讲了不是说我要来让表示说我自己多么弱，而是说在这个当中呢，大家来彼此的认识、彼此的关怀、彼此的去帮助解决这种压力、解决这种情绪，让我们更好的去让我们彼此的关系能够建立。
是的，还有呢，就是新妈妈呢，她也要努力和尝试。当然了，作为一个从来没做过妈妈的人，她可能是觉得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是这样，不像别人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好像自己呢，内心就会给自己很大的一些的压力。首先，我觉得就是说，你去学习，做错了也没有关系，对吧？给自己多一些的尝试的机会，不要慌张，也不要去太多的自责。
然后呢，找一些的这个群体啊，可以互相的关心，互相的照顾，那有比如说朋友啊，或者是有这种经验的人呢，我们多去跟他们来去分享，然后呢在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呢，大家能够彼此的鼓励的。
是的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的家长他有一种叫做选择的烦恼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哪一种的奶粉，因为现在有几十种可以供着你选择，
对
不对？
对，太多了。
太多了，吃哪一种的营养品，哪一种的维生素，穿怎么样的衣服，就当你的选择过多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成了一种负担了，也是一种烦恼。
对，所以呢这个在很多事情上呢，这个夫妻啊两个人要好好的去商量啊，
是的，
在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。那还有呢，就是要好好的去沟通，学习沟通也是非常重要。因为面对两个人的关系，甚至这个家庭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呢，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沟通，无论是在这个彼此的关系、照顾小孩的事上，在很多的目标方向上，都要好好的去沟通，好好的去互相的去商讨。
是的，这沟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真的是开放自己，要去聆听，然后要坦白地说出来自己的感受，这一点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觉得才是一个好的沟通的基础啊。
对，其实我们中国人呢，就是很少有这种，比如说我自己的需要，我自己的一些感受，把它分享出来。那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呢，分享出来，然后大家一起来去讨论怎么去面对，而不是说面对困难的时候大家一起吵啊、闹啊，而是怎么样去沟通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在你的夫妻的关系或者小的群体当中，你学习怎么样沟通，还有呢能够去找一些的多的一些的人给我们一些的支持的系统。
是的，
这个支持的系统也非常重要。比如说你是一个主的儿女，那你这个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，在这整个的这个朋友的当中给你一些的鼓励，建立一些的父母关心的小组，或者是彼此之间的一种关怀的小组，这样呢我们能够有很好的支持的。
是的，好像就我现在的教会就有这样叫新妈妈的小组，他们就特别的经常在一起去分享育儿的心得了，他们甚至可以彼此会交换一些自己孩子不用的物品，然后去互相分享现在面对的困难，自己已经学到的经验啊，大家互相去支持，才发现哦，原来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原来大家每个人都有，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去克服了。
所以这种系统呢也非常重要。
是的，是的。
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从上主那里支取智慧、力量、能力、恩典，同时也从你周围的人能够去彼此的支持、彼此的扶持，同时夫妻之间要学习怎么样互相的沟通、互相的扶持，这样呢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的关系。
是的，是的。
放问题找到你，
方法总比问题多。
马太卷十一章二十八节说，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，到我这里来吧，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。
诚然，
天成同你直面问题，找到出路。 你想想，如果一个妈妈她生了这个小孩来到地上的时候呢，其实她很辛苦，十月怀胎，然后她要去养育、去喂啊、去照顾这个小孩子，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所以呢，容易产生一些忧虑啊，产生一些的很多的挂念呢、很多的思虑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做丈夫呢，好好的去关心自己的妻子，也同时呢，也需要别人的更多的人去关怀。就像您啊、常常去关心很多的家庭，关心很多的婴孩。其实呢，我们如果我们这个群体的当中能够互相的帮助，这个能够让我们的家庭呢很健康的。
对啊，能够出手帮忙的人呢，最好都帮忙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才15岁啊。我弟弟出生啊，我妈妈病了，我要抱我弟弟去医院了。
哦，所以15岁还没有成年的时候，已经就做了爸爸妈妈那个角色了。
是啊，所以我知道，其实需要很多人帮忙的。如果家里有成年人，或者是有一些亲属啊，就住在附近，他们帮忙呢，那个产妇呢就会舒服一点。
所以呢，我们做丈夫的要好好珍惜你的自己的妻子啊。你想想，如果一个重重的一个小孩子在他的肚子里十月的时间，然后他生下来，每一天离不开这个小孩子啊，不断的照顾他。所以呢，我们做丈夫呢也好好去关心自己的妻子，也要给他很多的鼓励，给他很多的支持。你不要认为啊，你每一天在家里就是做你应该做的事情。那我在外面工作，我这是我挣钱了，就不会理会你的妻子，其实是错误的。好好的去关心、鼓励他。
现在我们这里呢也有丈夫可以放假的，妻子生孩子呢，丈夫可以放假哦。
所以这个是也是给这个家庭呢很多的帮助，很多的鼓励的、
是非常好，
让你能够也出手。不要认为你是丈夫，那你做丈夫也同样的也要去照顾你的家，照顾你的婴孩啊，比如换尿布啊、能够在家里做家务啊、这个也是做丈夫的责任呢、
所以每一个现在听着我们节目的丈夫啊，你们都要好好的照顾你们家里的人，你们的妻子，你们出生的孩子，特别是出生就是刚刚出生的孩子呢，你也要学习怎么去抱他。其实这样的婴孩很好抱的，因为他没有反抗的能力，
对，
两只手就可以把他托起来，哇，很有成功感的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啊，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回族的朋友呢，他们很年轻的就结婚，所以呢，照顾一个小孩子也是不容易的，年纪轻轻的就要做妈妈，就要照顾这个小孩。我觉得呢，这就是我们老人家或者是我们的家庭呢，给他们很多的鼓励，给他们很多的支持啊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看一节经文，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婴孩呢，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呢，他成为一个特别的一个榜样。我们一起来看先知书以赛亚卷9章6节。
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，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字要称为奇妙的策士，全能的真主，永恒的父，和平的君。
这个婴孩来到地上就是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，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式降生在地上，更是能够在地上的时候成为一个真正永恒的君王。他的确是来到地上那位奇妙的策士，全能的真主，永恒的父，和平的君，他把和平带给所有的人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能够得到永恒救恩的一个源泉，一个恩典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去认识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童真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下回再见。
再见。